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昨天1月20号，美国政府实行了新旧交替、和平过渡。那么，川普是卸任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这个时候，中共有特殊的表现。就在川普离任、拜登宣誓就任只有半个小时之后，中共突然发了一个制裁令，说针对川普政府以前的这些阁员。包括川普政府的鹰派人物，就是对反制中共最有力的人物，比如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贸易顾问纳瓦诺，还有博尔顿前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波廷格，也就是被翻译成伯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有阿扎访问过台湾的卫生部长阿扎，还有班农，就是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设计师班农。那么中共发出这些制裁，削美国的口气，说。限制这些人进入中国和香港、澳门地区，还说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者不准他们跟美国的、跟中国的企业或者是机构打交道，就是东施效颦、依葫芦画瓢。实际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美国官员或者说前官员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的生意，而且他们卸任之后也根本没有进入中国的必要。香港、澳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还宣称，也包括他们家属在内，都是模仿美国的做法。但中共为什么选这个时机，就是拜登上任之后才对蓬佩奥他们做出所谓的制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因为他如果说川普还没有卸任，那么如果还有任何的变数的情况下，如果是中共呢去制裁蓬佩奥他们宣布，他又怕川普政府在最后的时刻还是采取反制措施，再一次的反制，再一次的升级这个对抗，那么中共受不了，中共呢尽量的息事宁人，尽量保持低调，等川普政府走人之后才采取动作。所以等到他确信啊，川普确实离任了，离开了白宫，离开了华盛顿，而确信拜登是宣誓就任了，当天没有出现大的情况，那么中共这个时候才敢宣布对前政府的官员进行一些制裁，而这些制裁毫无意义，只是一个对中国国内做宣传用。另外一点，他也想去敲打一下拜登政府，意思就是说，拜登政府如果出现了鹰派人物针对共产中国的话，那中共也可能如法炮制。这么，不过跟中共相比呢，伊朗做得更绝、更大胆。中共是制裁以蓬佩奥、国务卿为首的美国官员，但是伊朗就直接制裁说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叫前总统川普，伊朗把包括川普还有前后两任的国防部长，以前的埃斯珀，现在的米勒，还有美国负责情报或者是经贸方面的，像财政部长姆钦都纳入制裁名单，他也是依葫芦画瓢啊，东施效颦啊，邯郸学步，也学美国，也宣布对这些官员或者前官员和他们的家属禁止前往伊朗，另外呢，也禁止他们的公司或者企业跟伊朗有任何的交道，跟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是呢，伊朗更进一步，直接就上升到川普头上。但中共为什么有所保留，没有上升到川普头上呢？因为中共大概担心，如果有一天，比如4年之后，川普卷土重来，那中共今天的做法有可能留下无穷的后患。而他制裁蓬佩奥这些呢，现在他觉得没有多大风险啊，将来蓬佩奥他们不一定为官，或者说不一定竞选等等，他有精心的算计。不过在这个时候语气上也有差别。伊朗跟中共呢都在庆幸川普的历任。那么伊朗的媒体的报道说，一代暴君的结束，把川普称为一代暴君，还说制裁川普的理由是说川普破坏了地区和平，又是输出了什么恐怖主义啊，违反了国际法等等。那中共的媒体怎么说呢？说是世界级的麻烦者，特朗普终于走入历史，是这样的标题，也是庆幸啊川普走人。表示呢，中共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但是呢，中共在1月20号这天，可以说既高兴也不高兴。他高兴的是，折腾了他4年的这个川普终于走人，他把特朗普故意叫做特折腾，就特能折腾，折腾中共，折腾共产中国。还说特朗普在走之前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讲，不提拜登的名字，却提中国的名字。比如说他提到中国瘟疫、中国病毒，要提中国的名字。另外他提到说，特朗普在任内呢，空前的联合盟国，形成了国际这个联盟，去合围和反击中国，就是共产中国，说这是中共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他在庆幸川普离任的同时，他又失望，因为中共这次以为， 美国经过了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还有大选的争议，可能会陷入内乱或者是内战，就等着看美国的好戏，以为美国的民主终结了，会陷入一团的混乱。那中国呢，就有机可乘，又是获得了战略机遇，又是弯道超车，要超过美国，甚至有武功台湾的机会。但是中共在美国发生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的时候呢，中国那边是1月7号，中国高层呢就召开了一个全面的、全天的会议。谎称政治局常委，在习近平主持下，倾听各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其实呢就是全天候闭门研究美国的局势，既没有视频，也没有图像显示他们在干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说王沪宁的一本旧书暴涨，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王沪宁一本旧书叫《美国反对美国》，书在旧书架上突然价格暴涨，从原来5块多钱一本，一下涨到了说16,666块钱一本。涨价3000多本，似乎王沪宁的判断是正确的了。美国反对美国，这部分反对那部分，最后美国要垮台。我就说过，王沪宁是中共的最高水平，也不过就是满清遗老遗少的这些水平。有满清的遗老遗少，就老判断英国有罢工，美国有示威，迟早要完蛋，而满清呢会一统天下啊，这个叫做江山永固。中共也以为这个习近平是邪教教主啊，一统江山，千秋万代。那么，所以他们这次做了重大的误判，就是根据王沪宁他们的高水平而闻名世界的末端，世界的低水平，以为美国陷入内乱内争了。但是没有想到，美国的民主和宪政是如此的具有生命力、有韧性，而维持了它的稳定。尽管经过2个半月的激烈的大选争议和这个纷争，但是最后仍然能够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不管这个过渡中有多少瑕疵，川普和川普的支持者不服，也完全不承认他们输了。川普本人也不出席拜登的就职仪式，完全不提拜登的名字，也不参加任何的交接，所以就走人，显示了这个大选的纷争。说实际上在1月20号这一天，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显示了美国2件事情。上午一个活动是川普呢是提前离开了白宫，离开了华盛顿，隆重的送别仪式。有三军仪仗队，有红地毯，有礼炮21响，然后乘空军1号座机总统专机，去到佛罗里达州他的这个海湖山庄。这件事情显示的是川普拒绝出席拜登的仪式，就显示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2020年的大选留下重大的争议和重大的历史谜团。但是下午举行的这个在戒备森严、军警林立下举行的拜登宣誓就职仪式，又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民主和宪政是稳固的、牢固的，权力和平交接、和平过渡。所以这2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是1月20号美国这个重要日子的意义。对中共来说，再次的误判啊，以为美国这个民主动不动就说美国民主崩塌了、崩溃了，甚至2016年就说这个话，说是特朗普入主白宫证明美国民主的失败。这一回又说是大选纷争证明美国民主的失败，其实这2件事都证明了美国民主和宪政的稳定。因为当时2016年特朗普能够入主白宫，就是一个门外汉、一个政治素人、一个来自民间的企业家、一个在体制外的人，一个人打败了2个党，先是在共和党内部击败了所有的候选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又打败了民主党的资深政治家希拉里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总统。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的奇迹，或者说民主国家能够发生的奇迹，在专制中国、一党专政的中国根本不可想象。今年经过了这么大的纷争，甚至流血冲突，但是最后在1月20号实现了和平的、平稳的政权过渡。尽管留下了种种的遗憾，但是美国的民主和宪政仍然稳定地保留下来。所以中共的党媒党报再一次的失误，而王沪宁自以为聪明，一再判断失误。当年判断日本要超越美国失败了，那是90年代。后来又判断现在的美国民主要结束，也失败了。就因为他的思想，也就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满清遗老遗少的思想，这个参观，各国之后回去得出的结论啊，民主宪政就是走向毁灭，而只有这个专制独裁啊集权主义美学才能够长存下去。这都是历史性的误判。重大的误判，所以我说他们政治智商极低。除了1月20号上午川普告别和下午拜登就职让中共一喜一忧之外，还有一件事让中共又高兴不起来。他正在庆幸川普的离开，但是 拜登方面在就职当天却邀请了台湾驻美国的全权代表、驻华盛顿的全权代表萧美琴女士出席这次总统就职典礼，而以前呢，台湾代表不被邀请，或者说是都是以民间的身份的待遇，坐在一个观众席上是旁观，以其他方式，甚至是台湾方面提出申请。但是这次拜登阵营呢采取主动的联络了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女士，而主动的邀请她，而且就坐在了所有外交人员的这个礼宾席上，跟各国的大使平级，说这个举动显然对中国来说是当头一棒。不过拜登方面为什么有这个举动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川普留下了政治遗产，因为就在川普这个班子卸任之前，由国务卿蓬佩奥发布了一个外交部的声明和行政令，就是从现在开始解除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任何外交交往的限制。所以以前因为把台湾不当一个国家，然后也出于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面子上的考虑，为了说取悦于共产主义政权，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说跟台湾呢不能有官方联系，如果有外交联系呢，都是绕着圈子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如果有其他联系呢，也都是弄一些名义绕不必要的圈子。那么蓬佩奥那天说，所有这些限制全部取消，就美国跟台湾之间完全是自由的互动，而且通过美国驻台的办事处，就是美国在台办事处在台协会来处理，这就是外交关系。同样道理，台湾跟美国的交往也就直接通过萧美琴所代表的台湾驻华盛顿的这个代表处来代表。尽管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没有确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川普政府留下了这个政治遗产，那么在外交上拜登呢先是继承了之后，所以由于这个外交遗产，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邀请台湾代表出席这个就职观礼。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拜登政府也在考虑，尽管他在内政的政策上有很多去翻转川普的政策，但是美国政府在外交上一般都有继承性。我以前讲过，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上台，在中东的政策都一致，比如说支持以色列，另外呢反击恐怖主义。同样道理，在面对中国共产中国和民主台湾立场上也大致一致，就是协防台湾，拱卫台湾，帮助台湾，跟台湾是价值同盟，那么呢共同的去抗议中共的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功这种企图。所以这大体一致，只不过说做的程度有多高有多低而已。也就是说在1月20号拜登就职的当天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让中共刚要高兴，结果就当头呢赢了一瓢冷水。所以至少就说拜登政府显示了不会在这个美台防线上有所后退，而也绝对不会说在价值上去倾向于共产中国。尽管也在这之前我们都报道过，拜登家族受到中共的拉拢，甚至他的儿子有跟中共之间有些权钱交易，跟乌克兰也有权钱交易，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当拜登坐上这个位置之后，就会受到层层的监督和制衡，在野党的共和党的监督，国会参众两院的监督，还有这个媒体舆论的监督。所以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不可能做的有家庭之私、个人之私去做出格的事情。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当于拜登政府做对了一件事。尽管他在头一天推翻川普的一系列的行政令的时候，可以说很多我都不能赞同，什么重返巴黎协定呢，重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些我都不能赞同，甚至停止建墙、边境墙、美墨边境啊，这个给非法移民好处。但是对在台湾这件事情上他做对了，也就是说第一天就职这一天就邀请台湾的代表坐在外交席上，给台湾一个正常的待遇，正常国家的待遇，这是正确的一步。就在拜登就职的当天，昨天1月20号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在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拜登主持白宫职员的宣誓就职仪式，然后他提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说他以前跟习近平见面，在一个晚宴上，说习近平问他一句话，说怎样定义美国人，他说他回答了一个词语叫 possibility， 就是可能性的意思。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人费解。我想大概他想说的是美国或者美国人存在各种可能性，所以给习近平的回答呢是应该是丈二和尚握不着头脑， 不知道他究竟要给习近平说明什么意思，所以这里留下了一个谜团。所以将来这个拜登究竟怎样处理美中关系将是一个悬念啊。不过有两点是肯定的，一个就是川普过去四年这种叫激进政策也好，叫强势政策也好，反击共产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是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对中共的警惕，对中共的觉醒，对共产中国的全面反制已成了大势所趋，将来的民主党共和党政府要翻回去都很难，完全翻回去很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拜登真要走回头路，回到川普以前的时代，跟中共之间搞绥靖政策，所谓对话融合，然后你说你话，我说我话，而中共把中共的词典里根本没有对话、没有谈话、没有谈判这真正的含义。他所谓谈判、所谓对话，就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以打出谈，然后在谈判桌上骗取或者收获他所要得到的东西。而对君子之国美国来说，不仅一无所获，而且浪费时间。这是川普政府过去四年一再强调的历史教训。如果拜登要回到川普之前，那只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硬伤啊，不仅是在外交上的硬伤，相应的恐怕也涉及到美国的内政。那么对民主党的前景，作为一个党派的前景，或者作为将来中期选举也好，总统大选也好，都会投下浓重的阴影，叫做不战之败或者未战先败。在中国，马云有了新的消息。马云是阿里巴巴创始人，蚂蚁金服的创始人，也是淘宝网和支付宝的创始人。那么前段时间是传言纷纷，有说他逃到境外，有说他遭中共软禁，还有说他投入大牢。那么前两天呢，说他在海南岛现身，说是打高尔夫球，说是低调现身，所以有人认出他，叫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是不可靠，因为现在真实的消息来了，是国内各方面传出的真实消息，而且有视频为证，是他这个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参加海南三亚的一个教师颁奖节。因为他这个马云他们有个公益基金会，说是办教育，从2015年开始设了一个马云乡村教师奖。这个颁奖典礼每年说腊八节就负责颁奖，而每年这个时候呢，马云都会亲自去海南省的三亚市给这些选出来的乡教师获奖的教师啊颁奖。那么这次呢，他是通过视频的方式，说由于疫情的原因不能去，说通过视频的方式向教师致敬。他说100名教师获奖，还有背后代表290万乡村教师。他说尽管疫情，尽管不能去，但是对教师的致敬不能够缺席。但是在他这个视频讲话中，只字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处境，甚至没有提到阿里巴巴这四个字，也没有提到蚂蚁金服这四个字，跟他相关的淘宝网、支付宝都不提。那么仅仅提到这个乡村教师，而且提到说现在国家已经实现全面脱贫，这就是一个政治术语，套用官方的话。尽管有马云这个视频亮相，但是并不能说他的处境就很好，因为他极可能处于软禁状态。因为中共要处置一个人，比如说是企业家、富豪或者是官员，那么第一阶段是软禁，相对宽松，还能够有一定的自由度，是为了杜绝外界的悠悠之口、议论之口。那么实际上可能处于某种审查或监禁的状态。那么后来的情况有可能步步升级，所以说对调查问题的严重，或者中共要抢夺他的财产、抢夺他的公司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淘宝网、支付宝等等，那么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或者让他人间蒸发，处理的事情就会步步升级。先是软禁，然后是就进了大牢，然后是起诉、判刑，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让这个人消失。所以马云现身并不能说明他已经脱了险境，只能说他深陷困境。而他这个现身呢，更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处境不妙。因为他不仅没有提到他本人是什么情况，公司是什么情况，而且呢是以视频的方式现身，而又用了套用了中共的一些大话，就说明呢，这个为了暂时的排解外界的一个关注，中共呢是让他露面，说马云这次露面呢是被露面、被视频、被讲话，并不见得出自他的本意。据说马云露面之后呢，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就重新大涨，原来是大跌，现在香港又重新大涨，就是因为马云这个人、这个名字跟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这些相应的业务还是有密切的关系。说中共不得不考虑，说这次推他出来讲一个话，恐怕也是为了稳定阿里巴巴的这个价值。因为中共并不是要扼杀阿里巴巴或者蚂蚁金服本身，他只不过是要扼杀马云这个人， 然后抢夺他的财产，收归国有，收归党有，收归共产党这个习近平政权所有，充实他日渐空虚的国库和党库。马云在这个视频讲话中还说，等到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去三亚补上这个三亚之旅。其实话中有话，这个疫情恐怕是代名词，也就是说他希望渡过难关，结束这个软禁或者是监禁的状态之后呢，能够去海南三亚继续的所谓不敢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至少他个人想得到他自己的自由所以他实际上在这个视频上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掩不住的一种苦涩，甚至这个视频给人的感觉，他已经像一个囚犯，似乎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在讲话，只不过假装自己还有自由身，或者说中共让他假装有自由身而已。况且马云的视频讲话是照着稿子念，给人的感觉似乎中共当局已经有人给他写好稿子递到他手上，让他照读而已。这是中共惯用的人质伎俩，就跟中东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或者基地组织搞这个人质伎俩一样，这个绑架了人质之后，让人质照稿宣读一些东西同样道理，中共随时都可能让他被他所监禁或者软禁的人照稿宣读一些东西，甚至可以把他们手中的人质搞到电视台，搞到中央电视台去电视示众，叫做电视认罪。所以马云这次视频亮相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他还活着，没死，没被整死，那么其他情况都不想。总的情况看来，根据中共的政治空气、政治气氛看来，马云现在的处境是凶多吉少。在中朝边境，就是中国和朝鲜边境，最近出了状况，一名中国男子被朝鲜的边防部队射杀，射杀之后说是尸体交还了中方，这是中方的一个解释。那么事情发生在辽宁省吉安市和北朝鲜的蒲满市之间，说有一名中国男子越境遭到朝鲜的边防警备队当场射杀，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跟中国的大瘟疫相关，因为现在中国大瘟疫呢有死灰复燃，第二波或者第三波来势汹涌，主要在东北和华北地区。除了这个华北像河北省各个城市封城啊，北京、天津市封城，北京市局部封城之外，在东北非常严重。先是在黑龙江发生，后来又扩大到吉林省，扩大到辽宁省啊，包括吉林像长春、通化、松辽都每天增加几十起的病例。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中朝边境。那么中方想淡化这个事情，说成是北朝鲜失手击毙了中国这个越境的人，失手用了失手二字，另外又说是尸体已经归还中方，似乎想息事宁人。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其实北朝鲜在去年金正的指示下，就在首先是第一个关闭了边境的国家，对中国关闭边界比所有国家都早中共曾经抗议美国，说美国在边境上这个海关设置限制，说是起了个坏带头作用，但是最先关闭的是北朝鲜，然后是俄罗斯，然后才轮到美国和其他国家。那么后来北朝鲜根据金正恩的最高指示几次发通知，说严格管控中朝边境，说任何碰触中朝边境者都格杀无论。那么中共当局非常惧怕北朝鲜，惧怕金正恩，就在边境发了通告，到处贴满告示，叫中国的边民不要碰触中朝边境，那么以求息事宁人。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几名中国人被射杀，就在去年三月到四月间，先后有三个中国人被北朝鲜射杀。这三名中国人呢，据说是走私的商人，就在中朝之间做买卖的人被射杀，中国呢是秘而不宣。那么这次又来了，因为这次瘟疫在东北死灰复燃之后，影响到了中朝边境，那么北朝鲜方面又加强了防范，所以有这名中国男子五十岁左右被北朝鲜射杀。那么中共虽然是低调处理啊，几乎是保密状态，不让老百姓知情，还谎称这个人醉酒去滑冰不慎进入了朝鲜境内，但是事实上，这个朝鲜本来就有这方面的通令。那中共之所以不敢对北朝鲜发作，那是中共很清楚，北朝鲜是一个独裁政权，一党专政，甚至是世袭政权，比北京还要独裁，比这个中共的独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知道不管是北朝鲜还是俄罗斯，如果是中国民众跟他们发生冲突啊，中共是不敢去声张，也不敢抗议，更不敢交涉，因为他知道这种不讲理的国家、流氓国家、流氓政权是什么滋味。你要是跟他不讲理，那就是后果呢，自负或者更为严重。但是如果这样的射杀发生在 韩国对中国的边民或者日本对中国的渔民，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中共知道日本、韩国都是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不仅是可以去讲道理，而且呢趁机可以要挟恶诈，甚至可以到对方的法庭去起诉，而对方呢还必须做出赔偿等等。所以对民主国家，中共就高调的反对，他知道民主国家反对得起，可以反对。民主国家呢，甚至是很讲理的，但是对像朝鲜这种专制国家、俄罗斯这种半专制国家，中共就惹不起，因为对方不讲道理。所以中共是欺善怕恶，对北朝鲜、对俄罗斯都是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之志，丢了国格也丢了人格。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